第三篇，积善之方。
上一篇所讲改过的种种方法，特别指出，如果能把今生的过失改掉，自然好命就不会变成坏命了。
但是他还不能把坏命变成好命，
因为这一生虽然不犯过失，不造罪孽，
可是前世有没有犯过失、造罪孽，却不知道啊。
若是前世已经犯了过失，这一世虽然不再犯，但是前世所犯的罪过还是要受到报应的。
那么要怎么样做，才能使坏命转成好命呢？
最重要的是，不但要改过，还要积善积德，才可以把前世所造的罪业给消掉。善事积多了，自然就能将坏命转成好命，并且也可以证明它的效业。
易经上说，
积善的家庭一定会有很多福分喜庆的事。
例如从前春秋时代的鲁国，有一户姓颜的人家，要把他的女儿许配给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因此他先将孔家所做过的事情一件一件地提出来检讨，发觉孔家祖先所积的德不但多而且长久，
所以预知孔家的子孙将来必定会出了不起的人物，而且会兴旺得很久。
后来果然生出了孔子这么一位大圣人。此外，孔子也曾称赞舜的孝行，认为是不平凡的孝顺。孔子说，
像舜这样的大孝，不但祖先得以享受他的祭祀，而且他世世代代的子孙也都会保住他的福德，不会败落。
春秋时代的陈国就是舜所传下来的子孙，这足以证明舜的后代兴旺得相当长久，这都是非常明确的事实与证明啊。
中国积德第一人就属山东孔圣人，世代子孙都不衰，77代孔德成。
中国积德第一人就属山东呀孔圣人，
就属山东呀孔圣人，
世代子孙都不衰，77代呀孔德成，
77代呀孔德成。
现在我再以过去发生的一些真实的事情来证明积善的功德。有一位做过少师的人，姓杨名荣，是福建省建宁人，他家世代都是以摆渡为生。有一次雨下得太久，溪水满涨，水势汹涌，把民房都冲湿了，被淹死的人顺着水势一直流下来。
别的船都去捞取水中飘来的各种财物，只有少师的曾祖父和祖父专门去救漂浮在水里的灾民，对于财物却一件都不捞取。
当时乡人都讥笑他们是傻瓜，等到少师的父亲出生后，家道也渐渐地宽裕了。有一位神仙化作道士的模样，向少师的父亲说，
你的祖父和父亲都积了许多阴德，所生的儿孙应该会发达做大官，因此等你的父亲百年之后，可以将他葬在某一个地方。
少师的父亲听了之后就记在心里，在他父亲死后就照着道士所指定的地方把他的祖父跟父亲埋葬了。 这座坟就是现在大家所知道的白兔坟。后来少师出生了，到20岁就中了进士，一直做官做到三公里面的少师。
同时皇帝还追封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与少师一样的官位，而且少师的后代子孙也都非常兴盛，一直到现在还有许多贤能之士。
杨少师，杨少师，祖孙三代积功德，大水来了只救人，财物一概都不取。旁人笑他是傻瓜，谁知傻瓜享大福。
杨少师呀，杨少师，祖孙三代积功德，大水来了只救人，财物一概都不取。旁人笑他是傻瓜，谁知傻瓜享大福，谁知傻瓜享大福。
浙江宁波的杨自成起初在县衙里做书办，他心地非常的厚道，而且守法公正，当时的县官为人严厉方正。有一次问案打了一个囚犯，一直打到血都流到地面上了，而县官还是不息怒，杨自成就跪下来替囚犯求情，请求县官原谅那个囚犯。县官说，
你求情本来也没有什么不能宽恕他的，但是这个囚犯不守法律，违背道理，叫人不能不生气呀。
杨自成一边叩头一边说，
大人，当今朝廷已经没什么是非可言了，政治是一片黑暗，官吏贪污腐败，人心散失已经很久了，我们审问案件如果审出了实情，应该替他们伤心，可怜他们因为不明事理而触犯法网，不可以因为查出了案情，破了案，立了功，就心生欢喜，若是心存欢喜，恐怕会疏忽把案件给弄错了，而若是生气用刑，又怕犯人会因为忍受不住拷打而勉强招认，这样容易冤枉人的。您想，既然欢喜尚且不可，又怎么可以发火呢？
县官听了杨自成的话非常感动，面容立刻就和缓下来，不再发怒了。讲到杨自成的家里生活过得很穷，不过他虽然穷，别人送他东西他却一概不肯接受，
但是碰到了囚犯缺粮，他就会想许多方法去取一些米来救济他们。
有一天又来了几个新的囚犯，没有东西吃，非常的饥饿，而他自己家里的米刚巧也剩得不多了。杨自成他心想，
若是把家里的米拿来给囚犯吃，那么我的家人就没得吃了，但如果只顾着自己吃，那么囚犯又饿得很可怜呢。
杨自成没有办法，便与他的妻子商量，看看能不能想出办法来。他的妻子问他说，
犯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从杭州来的，沿途挨饿受苦，脸上饿得连一点血色也没有，就像一种又青又黄的菜色，几乎可以用手给捧起来啊。
于是两夫妇就把自己仅剩的一点米煮了稀饭拿给新来的囚犯吃。后来他们生了两个儿子，大的名叫守臣，小的叫做守旨，也都做了官，
而且做到了南北吏部侍郎的官位。
他们的大孙子做到了刑部侍郎，
小孙子也做到四川按察司，
两个儿子两个孙子也都是朝廷的名臣。
而当今有两位名人，楚廷和德政，也都是杨自成的后代。
心存厚道，杨叔伴，夫妻同心帮囚犯。人饥己饥，舍粮米，积善之家，庆有余啊，庆有余。
从前，明朝英宗正统年间，有一个土匪首领叫做邓茂七，在福建一带造反。福建的读书人和老百姓响应跟随他的人很多，
于是皇帝就启用曾经担任都御史的鄞县人张凯去搜捕围剿他们。
张都宪用计策把邓茂七捉住了。后来张都宪又派了福建布政司的一位谢都士去搜查捉拿剩下来的土匪，捉到就杀。
但是谢都士不肯乱杀，怕杀错人，便向各处寻找依附贼党的名册。
查出来凡是没有依附贼党，名册里没有他们姓名的人，就暗中给他们一面白布小旗，并且和他们约定，
当搜查贼党的官兵到的那一天，各位一定要把这面白布小旗插在自己的家门口，这就表示你家是清白的名家。
谢都士并且还禁止官兵不可以乱杀，因为有了这种措施而避免被杀的人大约有10000人之多。
后来谢都士的儿子谢谦中了状元，官做到了宰相，而且他的孙子谢丕考中了探花，也就是进士的3名。
大将军不乱杀，后世子孙一定发。谢都士心慈悲，全国万人子孙昌呀，子孙昌。
大将军不乱杀，后世子孙一定发。谢都士心慈悲，全国万人子孙昌呀，子孙昌，
子孙昌呀，子孙昌。
福建省莆田县的林家，在他们上辈的祖先中，有一位老太太特别喜欢做善事，时常用米粉做成了粉团布施给穷人吃。
只要有人向她要，她就立刻给，脸上从没有表现出一点厌烦的样子。
有一位仙人变做了道士，每天早晨都来向她讨6-7个粉团，
老太太也每天照样的给她。
一连3年每天都是这样的布施，老太太从来都没有厌倦过。仙人晓得他做善事的诚心，就向他说，
我吃了你3年的粉团，要怎样来报答你呢？这样吧，你家后面有一块地，若是你死后葬在这块地上，那么将来子孙有官爵的就会像一升麻子那样的多。
后来老太太去世了，他的儿子依照新人的指示，将老太太安葬在那块地上。林家的子孙第一代就有9个人考中了举人和进士，
后来世世代代做大官的人也非常的多。
因此福建省就有了这样一句，如果没有姓林的人去赴考，就不能放榜的传言。
因为林家参与考试的人很多，并且大都能够考中功名，所以到了放榜的时候，榜上就不会没有姓林的人。这表示林家有功名的人很多的意思。
林家老太太 欢喜布施做好事，布施的心诚恳，神仙也感动，报答老太太，子孙官爵一大堆。